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去看尼希米在建造城墙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啊，遭受了各种各样反对的声音，大家也是一边忙着抓生产，一边忙着去抵御外敌。但是呢，尼希米所面对的内部的这些纷争啊，就没有停过。就像是我们自己做什么事儿啊，哪怕家庭当中你做一个决策，教会当中呢，我们想共同的完成某一项目标，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其中最棘手的一项呢，就是我们自己人有的时候呢就撂挑子了，就不干了。就像是尼希米记四章十节当中所描述的这个状况，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第十节当中啊，它的原文原本是一首哀歌。当这个城墙已经建到一半的时候呢，百姓对外是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的时候，外边我已经给你看住了，里边呢你们就可以放心的去干活了。但是这些干活的人呢却日益的软弱，哎，开始怀疑了，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把这个城墙给建好啊。他们为什么会有怀疑呢？是看到外部的环境，我们这个建筑工程呢，挖了这么多的土，堆的到处都是，发现这个工作变得越来越难了，因为有这么多的土，我们要把它给运出去，人力好像有一些不足了，而且我们觉得特别累，就好像呢，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选择放弃了。当时犹大人的这些抱怨呢，揭示了一种状况，就是当我们把外部的问题解决了，那些客观上阻止我们的人和事，我们自身的经历才是我们真正的限制，我们的行动力就下降了，我们的信心呢也不如从前了，我们可能对于信仰的热情，我们要做事情的士气就完全的下降了。怎样去解决内部的问题，或者是在一个团队当中，在家庭当中去处理一些不满的情绪。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其实尼希米在处理这样问题的时候呢，他也有着自己的智慧。
所以尼希米处理的方式呢，也给我很好的提醒，因为他不是来抱怨这群人说，你看我当初不是说要一起建造吗？为什么现在抱怨呢？为什么现在反悔呢？你们这群人，你们要坚持当初的想法，不要抱怨，继续拿起来干活，对不对？可是其实尼希米并没有这样，尼希米他其实花时间去聆听，去了解他们抱怨的原因，还有他们所面对的困难，还有或者是他们家庭所面对的困难。所以他不是用抱怨的方式来抑制抱怨，而是他透过倾听他们的声音，给他们提供了物质上的安排，也安排不同人做不同的工作，有人拿着刀拿着枪拿着弓站在城墙的旁边来守卫，有些人呢他们可以继续来建造城墙。所以我想他透过一些实际的行动，不断的沟通，让这个团队可以继续下去。那其实任何的事工，任何的工作，任何的使命呢，都是需要不断的沟通。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事工呢是，哇，我们在当初立了一个目标之后，过了三年每个人都可以100%向着标杆直跑，我想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家遇到的困难不一样，挑战不一样，所以那也可能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大家就忘记了这个呼召，可能看见的就只是眼前所遇到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来沟通。 那我想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做家庭事工，我们其实有很多家庭事工的大使是一起来服侍的。发现一个现象，当我们很久没有开会，很久没有跟大家来沟通，跟大家报告说事工进度，或者我们如何需要他，我们能够透过他们的恩赐来进入到这个服侍的时候，可能久而久之大家就把这个服侍放在一边了，或者是大家就把他教会的服侍放在前面，或者是其他的安排，那渐渐的呢，他们就不再愿意更多的参与在这个服侍当中。所以我想呢，这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任何的事工，任何的服侍，任何的团队，我们都需要不断的沟通，不断的倾听，不断的了解，不是说把对方当机器人啊，我们一年前讲好了这个目标就马上要达成，但是我们没有花时间去体会，去了解别人的感受。
对，而且新源其实更容易去站在一个打工人的视角去看尼西米他所做的这些决策。你知道今天有很多公司单位或者是组织的领导啊，他很会讲话，给大家画大饼，很能给大家灌输心灵鸡汤，精神上去鼓励大家，但结果呢，却没有给大家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看到大家的需要。尼西米，我觉得他所做的一个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不单单说是在精神上鼓励大家，给大家提升士气，而是说呢，在物质上提供一些帮助，给大家发武器。或者在后面呢，我们也会看到啊，百姓有一些做工的人啊，他确实是连吃饭都成困难了，甚至呢，他们去靠借贷维持生活。那尼西米真的是跑到后面去了解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他真的是主动的去给这些建造城墙参与者去解决了实际上的困难。所以如果再调转角色，再调转，比如说以后我们有机会成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或者我们成为那个有能力去分配资源的人，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单纯的精神上的鼓励可能起作用，但是呢，它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要意识到要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些必要的物质条件，弟兄姊妹真实的需要，我们必须要考量到，也应该尽可能的去提供一些满足。我们不一定说是在公司当中是一个领导者，也不一定说是在教会团契当中呢是一个组织者的角色，但是当我们提到天路难行客的时候，我想一个男人无论是在家庭当中或者是在任何的关系当中呢，都应该尽可能去充当一个领头者的角色。这个领头者的角色不是说我只是发号施令不行了，而是说我真的要以身作则的去鼓励大家，甚至去满足各方面的要求。所以说到这的时候，我又想到严，因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家庭、工作等各方面，我想首先从家庭方面去问严吧，因为我觉得不同的孩子他肯定会有不同的需求，那这个家人之间呢，他们的时间肯定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冲突的地方。那我想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类似的问题？
如果你去问我的孩子呢，你就会知道其实我常常都做不好。对，因为我
学会放手，
不也不是放手，当你心情烦闷或者一天工作很累很忙的时候，常常都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包括我在教孩子数学啊，或者是孩子哪边中文需要帮忙，那我常常就会没有耐心。那如果你去问我的孩子呢，他们就觉得他的爸爸呢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因为他的爸爸呢教第一次可以，教第二次可以，但是教第三次的时候呢声音就开始有点大了，教第四次的时候就非常的不耐烦。
自己去找答案吧。
对，不是，所以我必须要说呢，其实尼西米的特质呢有很多可以向我们学习。圣经里面有提到尼西米抱怨吗？
没有，
因为我们看见尼西米花了那么多月的时间，做了那么大的工程，你看外敌的侵扰，还要去抚平内部不平的声音，但是他却没有抱怨，他却把握每个机会来了解他们的需要，来倾听，来建立关系。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好领袖的一个特质。
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难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
来说，野天也是一个学习的，
没那么好学是吗？
对，当他在抱怨，当孩子做不好的时候，我是否愿意像尼西米一样来倾听他们的需要，来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来帮助他们，然后来分担，而不是我用抱怨的方式来回应抱怨。因为我当时都常常去想，如果我是尼西米的话，我一定会有一堆抱怨，说你们这群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坚持到最后，为什么那么多抱怨，到最后我的抱怨比他们还更多。所以说呢，我必须要说我常常都做不好。那这个领头的角色跟倾听的角色呢，是我们每天都需要来低头，来知道上帝在我生命当中亲自的来掌权，让我愿意来做仆人领袖。那为什么我说每天呢？因为我自己都会常常忘记，我自己常常都是靠血气而行而忘记自己的身份。
对，所以尼西米身上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啊，尽管他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有外敌，还有内部的分裂，甚至没有分裂的时候呢，大家觉得累，我就撂挑子不干了。所以他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真的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而且甚至还包括呢，他是在波斯王的支持之下再去做这样的事情的。那如果他再去想波斯王会怎样看他，好像我该给你的都给了，我该给的支持也给了，那你还向我抱怨吗？你还要其他的什么吗？所以这些问题真的是各样的重担都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看今天有太多的弟兄在家庭当中，他所承担的事情其实跟尼西米有一些类似的地方，既有工作职场当中干的问题，也有教会当中的问题要去处理，包括子女的教育问题啊，甚至还包括夫妻之间感情的问题，因为你总会有照顾不到的地方，如何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最重要的是首先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我想尼西米给我们做的非常好的榜样，他没有完全的依靠自己，他不断的向神祷告，去寻求神施恩的手去帮助他，去给他足够的力量和智慧去应对他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所以就像是四章十四节当中他所说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我想呢，这句话当中最重要的是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当我们面对各样的困难，甚至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各样的麻烦的时候，那我们自己能不能够想到这句话呢？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挑战。好，那有关于尼西米处理问题的方式，今天星源和严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比枯干，花朵比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比枯干，花朵比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比枯干，花朵比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比枯干，花朵比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